汪川、韩小龙、沈丹丹走出了派出所大门，在门口等候的一大群同学呼啦一下子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的询问起来。沈丹丹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真难呐。”韩小龙挥着拳头说：“再难，我们要找到江琪。”他说完了，大伙也不说话，都在街心公园里默默的站着。旁边的高层塔楼的玻璃窗都闪耀着金光，楼后面一个大红橘子似的夕阳要坠落下来，同学们都感到很疲乏。这个时候，陈来跟王斌悄悄的说了两句什么话，他们俩到附近的商亭买来了许多瓶汽水，两个人气喘吁吁的搬了一大箱来，大伙儿邦邦的开着汽水瓶盖，气氛活跃了一些。突然韩小龙问了一句陈来：“陈来，你怎么有那么多钱买汽水？”“
我们这个是挣来的。”“嗯，那个时候。”
陈来显得很尴尬。韩小龙接着问：“是不是给二和尚干活挣来的？”“
也就是那么着。”“
行了行了。”康成看了一眼陈来满脸不自在的模样，又为他解围说：“
我说咱们应该到江琪家去一趟。”
何伟结结巴巴的问：“
就是现在就去啊？”
大伙儿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显得迟疑不决。康成又加了一句：“
当然是现在去，你们想想江琪的爸爸妈妈现在多痛苦，咱们应该去安慰他们，咱们都应该去。”
韩小龙大声地说：“
好，现在就走吧。”
他们一群人很快地来到了江琪家，在家门口他们站住了。汪川去敲门，没有人答应。韩小龙小声地推测说：“也许里边没有人。”一会儿他们又发现门框上有个门铃，沈丹丹又上去按了按门铃。江琪的妈妈很快地打开了房门，她两只眼睛红肿，头发纷乱，神色疲惫地望着孩子们，吃惊地问：“你们是？”康成上前一步说：“
阿姨，我们是江琪的同学。”
说着用手指一划，指着在门前挤得满满的伙伴们说：“
我们大家都是江琪的同学。”“
哦，那你们有什么事吗？”汪川的小翘鼻子一耸一耸的解释说：“
阿姨，我们来看看您，我们都是江琪的好朋友。”
江琪的妈妈沉默了一会儿，江琪的爸爸出现在了他的身后，他声音沙哑地说：“
孩子们，进来吧。”
江琪的妈妈也点点头，侧身领着一大群孩子进了屋。可是同学们却站在黑黢黢的门洞里，不愿意进屋。原来那正屋里铺着绿色的地毯。江琪的爸爸挥了挥手说：“
不要紧的，你们都进来吧。”
可是大家还是不肯进来。江琪的父母再三请他们，康成说：“
那好，咱们脱了鞋进去。”
同学们纷纷脱掉鞋子走进了客厅，但是他们还没有坐下。虽然江琪的父母再三请他们坐下，他们仍然是执拗的站在那儿。大家沉默了一会儿，江琪的爸爸坐在沙发上，两手的手指紧紧的对插着放在前面。江琪的妈妈坐在他爸爸的身旁，眼睛失神的看着对面的墙壁。 何伟扶了扶眼镜，结结巴巴的说：“
阿姨，就我们过去是蒋启的铁哥们儿。不是，是好朋友，都是好朋友。”
这些话打破了禁忌，显得有点冒失。何伟涨红了脸，来回倒换着只穿着袜子的脚丫子。江琪的父母还是一动不动，这使得同学们局促不安起来，似乎他们太不知趣，主人只是出于礼貌才容忍他们待在这儿。同学们不知所措的面面相觑。汪川突然问：“
叔叔阿姨，你们今天去找江琪了吗？”
这个问题更显得有点莽撞，但是江琪的父母却不在意，这倒是他俩摆脱了反常的心理压抑状态。江琪的妈妈先说话了，嗓音发哑，干巴巴的，她说：“去了，去找了，找遍了他的姨家，他的姑姑家，他们都说没见着。”江琪的爸爸闷声闷气的一挥手：“我就说嘛，他怎么会到他们那儿去？根本不可能，他哪会去串亲戚？”江琪的妈妈可怜巴巴的摊着手：“可是怎么办？上哪儿去找呢？”汪川深深的喘了一口气，他向前迈了一步，毅然的说：“
叔叔阿姨，你们别难过，江琪是我们的同学，也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他找回来。”
沈丹丹大声的说：“
就是，一定会找到的，今天下午我们就到派出所去了，以后我们还要到好多好多的地方去找。”
同学们纷乱的插着嘴：“
就是，我们会找到的。”
江琪的爸爸声音颤抖，两行泪水滚滚而下。他说：“我们相信。”他紧拉着汪川的手说：“你们都是好孩子，好孩子。”江琪的妈妈也哭了，她用手捂着脸啜泣着。一会儿他又站起来，把家里所有的点心和好吃的全拿出来喂老孩子们。随后他们又认真的商量着怎么去寻找江琪的种种方案，七嘴八舌互相插话补充，江琪的父母也跟他们一起研究，似乎他们都不是才满12岁的孩子们，而是与自己同龄的成年人。同学们在江琪家待到很晚，使很多家长非常焦急，到处去寻找他们。他们回家之后都挨了家长一顿批评，不过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理由之后，家长们都变得同情起江琪的父母了，还帮着出谋划策应该怎么去寻找江琪。他们找了好几天，想了许多线索，却找不到江琪，心里越来越着急。汪川的爸爸在一个杂志当编辑，看到过许多报道孩子们出走的文章，他就向汪川的妈妈议论了一通现在的少年儿童的思想是开放型，却又躁动不安，如何如何。汪川却更加愁眉苦脸，连晚饭也吃不下去。他爸爸皱起眉头说：“光着急也不顶用，还得找线索。”“
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找线索。”“
动动脑筋呢，好好想想，想想他平时都跟什么人接触。”汪川爸爸猛喷出一口烟，无意中说：“哎，汪川，你前些日子不是说江琪在放学后帮一个个体户去干活，那个人 叫什么和尚来着？
二和尚。
对对对。
王川一下子跳了起来，爸爸这句话触动了他的灵感，他兴奋的语无伦次的说，江奇可崇拜他了，还说他是什么真正的男子汉。
对了对了，我们批评他他也不听，还说什么有个14岁的孩子在广州挣了2万块钱，不过听说二和尚被抓起来了，江奇怎么能找到他呢？
汪川的爸爸想了想说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总算是一条线索，也可以查一查嘛。
好好的，我们去找吴老师告诉他这个线索。
王川急匆匆的就要出门，被父母拦住了。父亲说，现在已经快9点了，你到哪儿去找吴老师啊？王川虽然被拽住了，可是他这一晚上干什么都安不下心来，到夜里他还睡不着，在床上翻腾了半夜。第二天一早，他连早饭也没有吃，只抓了一块点心就往学校跑。他直接去吴老师的办公室，没想到这时候办公室里已经挤满了班里的同学们。汪川还没有说出这个线索，吴老师和同学们都早已想到了。原来那些同学们跟爸爸妈妈分析江奇出走的情况时，也想到了这个线索。康成叉着腰耀武扬威地说，
我知道二和尚他们家，我的意见是咱们全班同学都到他家去，逼他交出江奇。
何伟问，
那就他被抓走了，怎么到他家里去找他呢？
哼，他不在，有他媳妇儿，反正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
对对对，咱们现在就去，今天上午就别上课了。
许多同学都响应着，沈丹丹和李小雅等一部分女同学却不同意，他们主张下课以后中午的时候再去。吴老师却皱着眉头挥了挥手说，你们都去上课，中午也别去二和尚那里，这种事情由老师去跟他们交涉更好，你们说不清楚。接着上课的铃声响了，吴老师又从他们背后嚷了一句，
你们听见没有，好好上课。
上午的4节课没法子上好，老师在黑板前讲课，都感觉到教室里有一种异常的气氛，好像有一群小蜜蜂在嗡嗡的飞，孩子们却又都阴沉着脸，不安的转动着身体，悄悄的交头接耳讲着话，还常常传递着纸条，那都是关于寻找江奇的各种设想和方案。老师们都很体谅学生的心情，并没有训斥学生们。这天上午，吴老师和教导处的副主任孙老师去了一趟二和尚家。二和尚的老婆开始坚决否认江奇以后又跟二和尚有什么来往，后来孙老师一再追问，他才说二和尚到广州去做生意了。临走前，江奇的确曾经死死的要求跟二和尚一起去，但是二和尚没有答应，带着他派不上用场，是个累赘，所以二和尚坚决不同意。孙老师和吴老师分析了一下，觉得二和尚的老婆不像是说假话，不过他们也不甘心轻易的放弃这个线索，于是又问了二和尚在广州的地址。二和尚老婆犹豫了一下，才告诉了他们。孙老师和吴老师便告辞出门了。江奇究竟到哪儿去了呢？原来他那天听了汪川和李小雅的批评之后，发了一通火，独自走出了校门。他感到无限的沮丧。这天中午，爸爸跟妈妈都不回家，只给了他1块钱，让他在学校附近的商亭买2包方便面吃。
平时他可以拿上这一块钱，再加上自己存的一些钱，到旁边的小饭馆买两碗牛肉拉面，还可以买些熟菜，高高兴兴的吃一顿。可是现在，即使有最美味的食品，哪怕像上次宴宾楼的一桌酒席，他也没有兴趣，他一点都吃不下去。他的喉咙发紧，嘴里发干，他心中非常的哀伤。他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，是最没有意思的人。回想起当初他们八个铁哥们在聚义厅结拜的时候，似乎成了一场梦。他自己竟成了八个铁哥们中最孤立的人，他们都看不起他，任意的嘲笑他。汪川和康成可以训斥他，他没有听他们的话，落得了这个下场。而陈来、徐松他们呢，把错处都推到他的头上，这更是他烦恼和痛苦。刚才李小雅也来板着面孔批评他，李小雅会怎么看他呢？满脑子是钱的小财迷吗？谁也不爱搭理的可怜虫，一个无能的窝囊废。他的眼前总是晃动着李小雅秀丽的面庞，更使他感到惘然，心中隐隐作痛。江琪毫无目的的转了两圈，在小商亭里买了一个果酱馅的面包，又买了一瓶汽水，大口大口的吞吃着。他心灰意懒，只想赶快填饱肚子，然后去干什么呢？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也许在街上瞎溜达一圈，也许会碰见两个值得聊聊的小伙伴，天南海北胡扯一顿。总而言之，他现在是自由了，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管制，可以不睡午觉。他把汽水瓶退还给卖货的老头，他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喊了一句：“
师傅，来一盒三五盘香烟。”
紧接着从他的头顶递过了一张十块钱的钞票。江琪听见声音好耳熟，回头一看，竟是二和尚。他高兴的一把拉着他的胳膊，连声的叫道：“二哥，二哥，你没事了？你出来了是不是？嘿，我可惦记您呢。”二和尚微微一笑，抽出一支香烟叼在嘴上，点着之后缓缓的吐出一口白色的烟雾，一摆手说：“
嗨，小事一桩，我早就出来了。”
江琪惊讶的说：“没有罚您吗？”二和尚对江琪这种幼稚的问话也并不在意，他笑笑说：“
那当然得罚了，赚的钱全赔进去了，罚得我整个底儿掉。”
江琪瞪大眼睛问他：“那您怎么办呢？”“
我打算换换路子了，北京的工商部门太严了，不好做买卖。我打算跟一个朋友去广州，我还另外存了一笔钱，再到那去闯闯。”
提到广州，江琪怦然心动，他想起了那天跟随二和尚提货的时候，二和尚说起一个14岁的少年在广州赚了20000块钱的事儿。他不由得拉住二和尚的胳膊，祈求说：“
二哥，二哥，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世面？”
二和尚笑了笑：“
嘿嘿，你想去见见世面，你得了吧，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。我是去做生意，又不是去游山逛水，你去顶个屁用。”“
嗯，我也去挣钱呀。”“
你当钱那么好挣啊？得了吧，你别异想天开了。”
江琪看二和尚执意不肯带自己去，他也就不拼命的乞求了，只是跟二和尚闲聊着，好像无意识的问起了他坐哪一趟车走。二和尚告诉他说是今天晚上就要动身，车票都买好了。江琪轻轻的抹了一下额头上沁出的汗珠，
他两腿发软，浑身疲惫不堪，心中也非常的慌乱，因为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闯进了他的想象中，竟使得他来回转了两个圈，肚子下面像是坠着一个铅球，不住的隐隐作痛。他走到附近的一个花坛边，在那儿坐下了。是的，他下定决心，他要去广州。他自己还悄悄的存着200块钱，他想用这些钱去买车票，大概是够了。他自己买了车票，自己上了火车，然后在火车开动以后，突然出现在二和尚面前。二和尚不想带他去，也只好带他去了。以后呢，他就去自己赚钱，大概10000块钱就够了，他就可以回家了。如果他把这10000块钱捐献给学校，那时候又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？他把一大沓一大沓钞票带回来交给吴老师，吴老师一定会无比惊讶。还有王川、康成他们，陈来、徐松他们，这些铁哥们不会认为自己再给他们丢脸了吧？赚回来这么多钱，真光彩。还有李小雅，他会用羞答答的眼光望着自己，同时向自己亲切的微微一笑。江琪咽了一口唾沫，又攥紧了拳头，把拳头向大腿上狠狠一锤，他决定了。于是江琪跨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。为了查清江琪到底有没有跟二和尚去广州，孙老师和吴老师想了许多的办法。吴老师对孙老师说：孙老师，去年团中央在北戴河举办了辅导员夏令营，我认识了一个广州荔湾区团委的干部，他也是管少先队工作的，我可以给他打个长途电话，请他帮忙到二和尚住的宾馆去找一找江琪，您看怎么样呢？孙老师立刻点了点头。好，事不宜迟，那你立刻就去打长途电话。吴老师转身便到长途电话局挂了一个长途电话，那位团干部也是一个热情开朗的姑娘，她答应立刻就按照她提供的地址去找二和尚与江琪，然后在晚上8:30打一个长途电话到他们学校，那时候再听回音。打了电话，吴老师心里仍然是很烦躁不安，他觉得这一次江琪的突然出走是自己工作上的失误。昨天孙老师批评他说：小吴啊，我认为这一事件发生是必然的，其原因就是你教育思想的错误，你对于孩子们过于放纵，成立什么铁哥们小队，我本来就不同意。吴老师说：孙老师，我认为江琪的出走和铁哥们小队没有什么关系。怎么没有关系呀？铁哥们小队成立以后，那几个孩子越来越不本分，所以江琪才带着几个同学去给个体户干活，可是你呢却视而不见。这一点我有责任，我放松了对他们的教育，因此这一次对于江琪出走的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，没有惩罚就没有教育，对江琪要给予一定的处分。吴老师嗫嚅起来：可是我……顿了一下，他仍然鼓起勇气说：我觉得对他应该加强思想教育为主。孙老师一听这话火了：处分不就是教育的手段吗？小吴啊，我再说一遍，你对孩子们太放纵了。吴老师无精打采地回到了教室。